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三十一章，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第十二节，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仓房里面，可能就是我说了，当人稀少的时候，根本没有东西，也不需要仓房了，现在就有这些东西了，都放在这些地方哈。他还特别讲到哪些人，哪些管理哪些这些，如果没有东西，根本连这管理都不要了。第十五节，在他手下有谁哈？重要的职务，然后也有很，现在你看在圣殿里面也有按家谱三岁以外的男子进耶和华的殿按班次供职，好，就都有了。那当没有信徒的时候，也没有祭物，也没有祭司，或者也缺少祭司，根本都不必分班了。那不必分班，就是一个人都要做，一个人做不了，然后就跑掉了，就整个的圣殿可以非常的荒凉，现在就是非常的丰富哈。第十八节哈，第三十一章十八节，又按家谱计算分给他们会中的妻子儿女，因他们身供要职，至洁成圣，按名派定的人要把应得的分给亚伦子孙，住在各城郊野，祭司所有男丁和一切载入家谱的利未人。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啊，等等啊。你看第一件事情哈，西西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洁净圣殿，那在二十九章。第二件事情就是月节，那个在三十章。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弃偶像，然后让这个圣殿的运作能够很好的继续下去。那他写法也非常有意思，他一生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他敬畏上帝，敬畏的结果呢是亚述王来攻打他。所以你要说历代志上就是那种很幼稚不可能的神学，就是你做了一件好事神就祝福你，做了一件坏事神就处罚你，其实看的也不够深入。历代志是讲一个很正确的神学，你做任何事有报应的，神是公平的。对，有的时候看起来甚至很快，只是那个快慢呢也不一定是你人人想的。西西家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他的写法，他做这么好的事，应该下一件事情就是亚述王像示巴女王一样来啊，听说你很了不起，我们就投降吧啊，你教我们怎么来敬畏上帝吧。不是啊，他写的就是亚述王来攻打他们。三十二章第一节，这迁城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西西家见西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然后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全员，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这么多水呢？这有一点是坚壁清野了，就是他里面应该一定要有够用的蓄水，要不然自己也没有，外面他们就把那个河破坏了，不让他们来有水喝哈，然后就奋勇自强，然后拆毁城墙，那个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这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两道城墙了，两道一样高的城墙，然后有很多的军器，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军长，然后刚强壮胆，说我们一定会得胜。下面呢，就是亚述王来攻打的时候对西西家的喊话哈，说你们就是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哈，对犹大臣仆说，他的这个话呢是就是笑他们哈。我读一下好了，第十节，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这个是对这些耶路撒冷犹太人说的哈。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饥渴而死吗？ 受饥渴而死。刚刚讲西西家塞断了那些河，到最后你渴到自己，因为如果人家一直包围你，而且人家可以有些外援的话，你没有水你会渴掉啊。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其在其上烧香吗？哦，他也很清楚，各位，这都是叫我们很痛苦的话。哎，你敬畏上帝结果怎么样呢？是这样啊。然后第十三节，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你不知道吗？每一个其他拜其他神的通通被我们打败了，那些神有什么用呢？你们的神也不行了，不要信了，你们神不能救你们。十六节，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亚述王用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居民大声呼喊，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到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到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这个话其实讲的也很对，就是其他的神的确没有用，这些神都没有用。但是难过的就是我们自称我们的神是真神，可是却这么软弱，到现在啊这么软弱。那我们今天也常常就有西家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么敬畏神，结果是这个样子。好，第二十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好，然后这个耶和华救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这些事，然后哇，这下他的声望真的高了。在写到这里哈，当然我没有去看过亚述的历史，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写的。然后我们今天当然都相信，可是批判学者说这是神话，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太神奇了。好，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能在上这个课，当然不会把这当神话，相信真的。但恐怕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代不会发生在今天了。那你应该知道我讲的答案了，这个事还是会发生在今天，但是不管在当时在今天，这种事发生频率不会很高的。我们这没有轻看上帝，因为这些神迹其实的确不是很多，所以你不能指望每一次哈，这都是这个样子。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 99.999% 不是这样子，可是 100% 神都在掌管，只是神掌管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神迹奇事，少见，有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今天仍然会有，只是我们并不是仰望这个，如果有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求神，而神没有给我们也感谢主，神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有没有神迹我们都信靠神，我们相信真的。那这里当然他特别说用一个使者，这到底是什么，是面命的天使，是瘟疫或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相信真实的。他的写法我们相信没有违反历史，只是把上帝对西拿基利的这个对亚述王和西拿基利的就和他将军臣仆的攻击是描写得很清楚哈。好，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他跟列王记的写法不一样。好，我们看一下。好，列王记下第18章，你看哈，还记得我们上一堂上的课吗？我们讲到说西西家登基以后，他花了2-3章讲西西家做的那些事，逾越节洁净圣殿啊，让圣殿制度能够稳定化。列王记根本没写的，或者写的非常简单，不到一章，18章1-12节，就写的很简单，不像历代志花了那么多篇幅。然后当亚述王来攻打的时候， 你看18章第13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请你离开我。凡你所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这些都给了他。给了他以后没有用，人家继续来。哎，历代志都没有写。历代志给我们，哇，西西家好爱国，好神勇啊，根本没有这个事。哦，我们一看，哦，原来啊，亚述的军队势如破竹，也没有写，历代志都没有写，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整个犹大只剩下一个城了，耶路撒冷了，好可怜，其他都没有了。那这怎么回事？这两个一定有一个是真的嘛？哈，这个。还有以赛亚书也记得这个事，跟列王记得比较相像，好，我们就不去多看它了。我们怎么来调和这两个？我觉得需要调和。我想哈，照次序来讲的话，第一个列王历代志也不会不知道人是有弱点的，这个都会有哈。他也写了西西家会这样子，只是在描述他正面的时候，的确也多写了他，也常常着墨在他正面的地方，这也没有违反历史笔法哈。我想在历史上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亚述军队来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西西家是有他的软弱，我不知道是一开始或者是后来有软弱，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他有软弱，尤其是。或者是一开始他很坚强，或者一开始他很软弱，这跟我们一样。各位，你每天的信心，每一年的信心，每一个月的信心，这个礼拜的信心，是不是都有一些起伏嘛？那有的时候在同时，上一分钟、下一分钟，这个钟头，有的时候情绪一下很好，一下很坏；有的时候很有爱心，等一下又变得非常暴躁，这都可能的。有可能西西家在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可能非常积极啊，我们不怕。就一直打来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怕了，然后他送礼物去了，送了没用，人家还来，也许他就说，哦，我干嘛要送去，我要回到主阵营，也有可能，就是他有起伏的情形都有，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就是在牧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在信主的过程或信主之后受洗之后都有这样情形，之前不太坚定，因为啊，拜菩萨拜了太久了，哎，有时候又觉得、哎、教会很好啊，啊，你们的耶稣真的很好啊，我跟定耶稣，但是啊，一下儿子又生病了啊，信心软弱了，又去拜一下菩萨，好了，也许到最后终于坚定了，终于坚定，又碰到什么打击的事情，也许我们又软弱了。我只是很羡慕那种能够越快坚定的人越好，我就看到有些人就可以。就被神保守得很好，很坚定，但是再坚定的人也会有怀疑的时候，也会有动摇的时候，这难免的。我们只是希望这种动摇越少越好，而且能够越来越能够坚定，这都是神的保守。因为我只能劝各位弟兄姐妹，你一直在动摇的话，而且那个动摇的频率是，如果是继续这个样子的话，就会越来越频繁，到最后就没有了。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坚定，不要每年都年初立个志，然后到最后你就连志都不要立了，因为你已经没志向了。西西家一定有坚定的时候，有不坚定的时候，所以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不会有冲突，不但不会有冲突，是很真实的描述了哈。另外有一个也让我们很头痛的事，你看哈，就是32章哈，在历代志下。32章，我们刚刚念过的哈，32章第5节哈，西西家力图自强，然后修筑这些东西，然后预备哈，预备跟人家打仗。这件事是对是错？明显是对的嘛。可是好像以赛亚书有责备这件事，我们看以赛亚书22章，以赛亚书22章。所描述的22章第1节到11节所描述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哈，不太能确定。但是呢，如果看那文字呢，我觉得还有很多解经家都说，这就是指着西拿基利为耶路撒冷的那一幕。这一幕呢，就是有许多的军队来攻击，亚述带了很多军队来攻击耶路撒冷。22章第8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挖一个水池，可剩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而且非常可能，以赛亚书22章这里所描述你们在修补城墙，把那个城里面的楼拆了，要来让城墙很坚固。各位，这个作战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事。然后你们储水啊，这些东西，这些事显然被以赛亚书责备了。可是在历代志下32章，哇，没有责备了，西西家奋勇自强，修墙啊、等等等等。好，我们又问那个老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当敌人来的时候，我们准备我们的军队，对不对？对，现在终于有人有答案，看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有信心来准备也很好，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再准备不好。至于结果怎么样呢，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是靠结果来决定的。你有信心，你攻城是用耶利哥城的方式，围城在那里唱歌啊、很好，感谢主。但你有信心，你用其他一般传统的方法啊、攻打也很好。我们也讲过约西亚王，对不对？还是约沙法王去打仗，用诗班来打仗。但是这不能够成为一个定律啊，不一定这样就可以。你可能是试探神，你从殿顶跳下去，有神的应许，不会有人接住你。但耶稣没有跳下去，你跳不跳是看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修是有没有信心。那如果这样来看呢，以赛亚书22章讲的就是有人在修的时候是没有信心的，他只仰望这些武器，他没有仰望耶和华。所以以赛亚书22章应该不是在责备修，是责备他们没有仰望神，没有仰望做这件事主。我们就可以做，就是我常常强调，我们看圣经希望看得完全一点，整本圣经都看，不是只看一处。当然某一节圣经成为你一辈子的最重要的经文，那也很好，但是你还是要跟每个地方都能够配合的来看，是更完全的。就是显然西西家有软弱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要说历代志和列王记是冲突的，就是他都有描述出他们应该被肯定的地方，他们应该被责备的地方。好，那当西西家做完这件事以后，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32章23节，大家就西西家当然就变得很尊贵了。西西家很尊贵呢，好，在32章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这时候看我们要小心。各位，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哈，在圣经里面，包括在启示录还有历代志列王记都有这个情形。耶稣生平更是很多这个情形，他不是按时间次序写的， 有的时候先记载其实发生在后面，有的时候后记载是发生在前面，他有他的神学的观点，这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反应就是说这写错了。但是不要说一般人写都不会犯这个错误，何况是有圣灵的默示，他有他的意义哈。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西西家生病在什么时候？一般解经家哈，这些细节我也不知道了，一般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西西家生病是在这件事之前，就在军队来攻击之前。那么也有人说是在围城当中的事情他生病，这你看以赛亚书有讲，列王记也有讲，讲的还蛮仔细的，我们并不太能够知道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哈。那西西家病得要死，也就耶和华赐他一个兆头，这写法也非常奇怪，但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各位，我，你觉得应该怎么写比较清楚？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下面一句话应该讲什么？他就好了，对不对？就他没有讲他就好了，赐他一个兆头是什么意思？赐他一个必死的兆头还是必好的兆头？而且赐兆头干嘛？我更不，哎，我生病了，你赐我一个兆头没有用，我要好哎。他为什么讲赐一个兆头？我想所谓兆头啊，这个字我们现在也不太懂。兆头是一个预兆，他生病了，耶和华也医好他了，耶和华给他一个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吧，二十章，你在8到11节你就看到那个兆头呢，是日晷的日影的改变。哇，那是很神奇的一件事，那个也很难解释啊，因为那个日影前进或后退。我们一般的观点，那就是太阳进退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又不讲太阳进退，地球自转倒了一下。这种事情哈，各位，即使我们不懂科学，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帝可能做这个事，但如果神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天后各方面会有一些不可思议，就我们难以形容的一些改变。所以有人说，可能是那个阴影啊，怎么样动一下，减轻这个神迹的难度啊，我倒不觉得这些很重要。神要做，对神来讲的话，整个宇宙的变化对他来讲，跟宇宙创，他既然能创造能管理，什么对他都不难了。只是的确我们人间可能不是像他这样写的，可能就是影子退后进。但是各位，我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你得了癌症，现在上帝给你一个兆头，就喜马拉雅山掉到太平洋里面去了，对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喜马拉雅山掉到海里面，没有，对我不重要。我要的不是兆头，我要的是病会好。哎，可是在这两个地方，以赛亚书有讲，都很强调那个兆头。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提醒我们，病好并不重要，兆头有没有发挥果效很重要。这就像耶稣的一样，那个兆头这个字很多地方跟新约圣经的神迹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那是一个记号。一个神迹的产生，我们觉得最刺激了，哇，太棒了，太阳的影子动了，红海分开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了，然后很多就在讨论这个事是不是真的。就算你相信真的，我相信真的，那也不重要，或者那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就算相信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你还是没有看懂这个兆头，或者你没有看懂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产生的结果是最坏的结果，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是人跟随耶稣只想吃饼得饱。你要看到这个神迹是你要信耶稣。犹太人看这个神迹是我现在有一个长期饭票， 我有饭吃了。这两个天渊之别哦。这个神迹之后，耶稣讲了一番话，约翰福音第六章，让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他了。就你看懂神迹的意思没有？你看懂神迹哦，看懂神迹，你只能看到说哦，这个家伙能够给我们吃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让他做王，然后给我们很多东西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耶稣不是你的长期饭票而已，耶稣是你的王。他叫你饿肚子，他也是你的王；他叫你吃饱，他也是你的王；他叫你生，他是你的王；他叫你死，他也是你的王。你就是要相信他。所有的神迹只有一个目的，要相信上帝。所有的兆头只有一个目的，要你相信上帝。神给了一个兆头，叫你相信他是掌管太阳、掌管你生命的主。我看我们很多时候，不管看神迹或者经历神的带领，大概都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我们只有看到上帝听我的话，让我有吃，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需要更认识神是做一切事的，所以一切事让我们更加信靠神。好，西西家在这件事呢，就是所以他几乎不太讲他病好了什么，就是讲他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兆头，没有叫他更敬畏上帝，反而这件事呢叫他，因为他想到就是我的病好了，病好就很得意，就很神气，以至于巴比伦的人听到这件事来看的时候，西西家就很自大，让人家，这个在列王记也有讲，这里没有讲，就整个耶路撒冷和西西家居民都很骄傲，没有自卑。我们看这段经文都还莫名其妙的，是他讲半天到底讲什么，他死了没有啊，他病了没有啊，他什么事情骄傲愤怒什么东西临到了，他都没有多讲。这件事他讲的很简单，就是他们骄傲了，他们因为一件事情而骄傲，而没有更谦卑更相信神。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谦卑下来了，所以神的愤怒就没有马上临到他们。那这个你在列王记也可以看到，就是西西家病好了以后很得意，然后巴比伦王派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就一直献他的一些成就，没有归荣耀给神。不仅这让巴比伦的使臣起了觊觎之心，而且上帝就借着以赛亚责备他，你怎么这么自大呢，没有高举上帝。像所罗门就是高举上帝，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固然看到很多丰富的东西，所以丰富丰富不丰富，给人看到这些没有给人看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人看到上帝，让人认识上帝。所罗门让示巴女王看到上帝，西西家没有让巴比伦使者看到上帝，只看到他的身体好了，只看到他多丰富，这就不对了哈。不过神责备他以后他谦卑，所以神没有马上就毁灭他。那这西西家这件事也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还不知道西西家犯了什么错了。就如果你看列王记，西西家犯的错就是几乎你看不出他犯错了。他病好了，有人来恭喜他，西西家说啊欢迎欢迎，然后看看啊看看参观一下我国家的东西嘛。各位，有人到信友堂来，听说康老师生病了，然后哦，这 H1N1 好了来了，我就让他看看哦，我们的这个宣教年会啊，我们的新买的这个钢琴啊，这是什么大罪嘛？这我就要死嘛？然后这件事情悔改了以后，上帝说好，你暂时不必死，我们都不觉得很严重，对不对？这件事跟摩西用杖击石头非常像，就都是小事情。可小事情表示显出你心里那个神的地位变小了，而对西西家一个这么认识神的人，对摩西一个这么认识神的人，你犯这个错误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你经历上帝太多的恩典。那我也常常喜欢讲这些例子，今天一个牧师偷了奉献的钱，跟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偷了奉献的钱，都是一样偷钱，但是处置的方式不一样。那小孩子也许你摸摸他头啊，以后不要拿了，牧师也许就开除了，因为他们了解的他们承受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罪行有不同的处罚是很公平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 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